嗨，大家好，我是李梦洁。本期的演员故人是一位非常有趣的演员，他的生活很割裂，他在台上很有趣，但是在台下跟我们演员相处过程当中，好像大家都不是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有很多缺点。比如说我们一起吃饭，他经常会让这个场子可能冷下来，可能会问女孩子或者男生一些在我们看来比较冒犯的问题。所以呢，这次我先来到南京采访了他们俱乐部的一些演员对他的看法。
就顾人这个人就很喜欢无形装逼，你知道吗？就是他觉得自己很丧，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好没用啊，我好想死啊。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眼里面，他是一个南京大学的研究生，法学研究生，他是一个还不错，业务能力还不错的律师。
嗯，
他爸爸妈妈是他妈的大学教授，家里面又有房产，然后就资产又有很多。
哦，
然后他
这我都不知道。
然后他是独生子，他家的财产全是他的，你知道吧？然后他就很痛苦，他说他想死啊，他想有钱，他已经很有钱，但是他想有钱，他想有女人，他想有什么？
有社会地位，
对，
他想得到的更多。我说你为什么不快乐？他说我想得到的更多。
顾人每次都会很真诚地问你一个问题，
嗯，
然后你也会给他很真诚地分享你的感受，但是他不听，他继续很真诚地问你问题。
那这个问题傻逼吗？
还行，我觉得这种态度挺傻逼的，问题不傻逼。而且我感觉顾人好像一直在营造一种特别潦倒那种人设，
人设他故意的。
对，你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美好社会主义社会能看到那种资本主义流浪汉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95年的，长得像59年的，
嗯，
但是他的想法极其的幼稚，
嗯，
然后动不动讨论形而上的问题，
嗯，
但是自己却上不去。
顾人老师非常善于求助别人，
嗯，
他经常会遇到其他的人，他就会去求助，比如他碰到于翔宇，
嗯，
你讲了他是哲学的，
嗯，
他就开始。你能不能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一下我为什么不开心？没有人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哲学也分析不出来的。
顾人的话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用那种最短的话直接一句话把你激怒。
嗯，
真的很牛逼。我就说一个小事儿，有一次2017-18年无名安排一次现在中国特别有名的女演员的商演，当时大家在一起吃饭，他直接问了一句，哎，谁谁谁已经20几岁了，为什么不结婚呢？真的太牛逼了。
他这种事情很多。采访完之后你们也能听到啊，他不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人。那这期我们来走进他的世界，跟顾人来聊一聊他自己吧。
哟，欢迎大家来到李梦洁会说笑节目。地啊，高俗瞎胡闹，尺度不重要，什么都能开玩笑。今天我们请到了喜剧演员顾人，大家打个招呼。
嗨。
OK， 可以。嗯，打招呼很敷衍。
那应该怎么说吧？这样吗？
好，顾人是这样的，我们这期跟你聊的东西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们事先从演员那里了解了一下你，所以我想替演员们或者我自己来问几个问题。
嗯哼。
OK， 你是律师对吧？
嗯，是的。
长成这样可以当律师？
可以，只要你能考到证都是可以的。
你们同事不会讨厌你吗？觉得你
他们为什么要讨
厌丑？
也没丑到那个地步吧。
胖？
胖正常。
你没有觉得你丑到那地步吗？
我没有丑到，就我是个不好看的人，我是个丑的人，但我没有丑到说别人看到我，我不想看他，为什么我今天要看？我今天一天都不，也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我跟你可以面对面，我们俩可以四目相对的，
嗯，
对你不会有生理反应的。
有了我会很奇怪。
不是，你不会有那种不会这样，你知道吗？
OK， 我不是一个喜欢丑的人，所以我不会有生理反应。
嗯
嗯，律所真的不会有身材管理吗？就有没有领导暗示过你说你？
嗯，每天都有，每天都会有领导。哎，小唐说，哦 ，sorry， 我真名姓唐，就是小唐说一说，顾人，最近怎么又胖了？就经常这样，但我也知道，我也想瘦啊。
嗯。
我其实经常会试图设想的做到。
嗯，你律师这份工作做的怎么样？
嗯，
应该很差吧？
还行，
不然
还不错。
那你不然会为什么会做脱口秀？
你是爱好，
爱好脱口秀。
对，我喜欢，我以前我一开始干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想着干律师养活我这个爱好，
嗯，
结果有一天发现爱好赚的也挺多。
因为你有时候在演出的时候，我会听到你会告诉大家，你说我还有一份正经工作是律师。
我一般不这么说，我一般就直接，我不会说我有一份正经工作，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什么叫不正经的工作？
哦，你又说我有一份工作是律
师，我说我在南京做律师，就这样。
在南京做律师，
嗯
，OK。因为我们脱口秀演员上台就是为了获得好笑嘛，对吧？
嗯，
你说你是律师，你是希望有一个反差嘛，就是让观众嘲笑你说我这么丑，我还是律师？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的段子里可能下一个段子里面会有要用到律师这个题材或者用到这个素材。
Okay。 你去打过官司吗？真的面对法官？
我靠这个吃饭呀。
OK。 法官在宣读那个判决书的时候有没有曾经说，这位律师请你头转过去，我看着你不好说。
没有，但是还另外，其实国内的话他直接会把判决书寄给你，他也不会当庭宣判。
Okay。
你们这种幻想是不存在的。
对，这是大家，只是这个不会生气吧？只是丑而已，这事实嘛。
就是，就是，我觉得你说你在不断的试图说我丑来想让我生气，但是我确实没有那么生气。
OK， 那你也很重啊？
我很胖。
你有200吧？
两百多一点。
两百多。
嗯哼。
你这个体型都200多。
嗯哼。
有点胖哎。
不是有点，就是很胖。
对，那你胖子，你洗澡的时候能看到你的脚吗？
能，看得到。
嗯
嗯哼，
因为我想象
不到，我感觉你好像比较紧张。
因为我想象不到为什么会看得到这个东西，就是你肚子很大，
就是你肚子没有大到那个地步啊。
哦，有没有人弹过你肚子说西瓜卖西瓜？
不会不会这样，因为这样很痛。哎，一般会就是拍一拍，或者这样，然后有的偶尔会有人这样捏一捏。
捏一捏你会享受吗？
不会，
因为别人在嘲笑你，对吧？
没有，我不喜欢别人碰。
你也有人说你长得不是很丑，说你看起来很清纯。
嗯，清纯。
对，就是
可能吧。
你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我长得挺可爱的。
因为他说的这个青春是你长得就像不可能谈恋爱的，你不会有女人喜欢你。他说的这个青春，你好像你是处男吗？
我不是。
你是处男吗？
我也有女人喜欢过我，可以
喜欢过。
嗯，我前女友还挺漂亮的。
她也很胖吗？
没有，很瘦。
OK。那我再聊你爱好的事情，关于脱口秀。
嗯哼。
因为我认识你2017年就认识你。
嗯。
2017年到现在已经5年了，
快5年，快
就5年多了。
对对对，5年。
数学不好也可以做律师？
不是，我不知道应该加一还是不加。
OK， 常识不够也可以做律师，不搭杠，对吧？
不是这个不冲突啊。
OK， 好，就是你已经讲了5年了，
不太
5年脱口秀，我听说你报了很多次效果训练营，你都没有选上。很多新人都选上，
嗯，
不行还是？
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们不喜欢我吧。就是以前会觉得，
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原因放在别人不喜欢你上？
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
好，
就是，对吧？
没问题，因为有演员说你总喜欢教别人一点什么东西。
我爹味比较重。
那你？
我承认这件事情。
你跟你父亲在一起的？
我父亲是个老师，是他永远在教你做事。
他爹味会更重？
也许吧，
遗传。
他是爹吗？
他 OK。 你跟我们同事吃饭为什么不 A 钱呀？
就是你提到这个事儿，我完全没有印象这个事儿。因为
你没 A 过，你当然没有印象。
因为我从来没你们，因为至少我认为 A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这顿饭要 A，那你就把所有人拉个群，然后发个账单，然后我就付钱就好了。你也不会说你拉个群我不付。
那你为什么不主动问别人？
我问谁，我都不知道你们同事哪个人付的钱。
OK， 我问的这些问题你不生气吗？
为什么我要生气？我甚至还挺意外的。
我觉得如果谁问我这样问题，我会
那你就是你。 我觉得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对，
你不，你真不会生气吗，故人？
我
这些问题已经很冒犯了呀。
哪里这？
这还不冒犯吗？
这些问题，
这已经把你人生整个人生全部否定了呀。
不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我是一个胖子，我是一个长得挺丑的人，然后我没有入选，这些都是事实啊。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只会让我觉得你挺无知的，比如说你对律师有一些不太了解的事儿，你对胖子也不太了解。
我对律师无所谓，那我只是想说你丑的。
对，你其实对你就是想说顾人你是个丑逼。我知道，我这辈子我都我十几岁就知道我丑了，我丑了十几年了。
因为朋友们，因为顾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演员，就是我们从其他视频也能看出来，大家对他颇有微词。
啊，我这么说，我七岁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个丑逼。我七岁的时候我就照镜子，我发现我长得跟我奶奶一样。
我这个丑逼，
我二十年前就知道我是个丑的不太好看的人，我这辈子都这个样子。我要是因为我丑要生气，那我每天得就不活了，你知道吗？
我因为大家演员都觉得你是影响大家的人，每次聊天你会问别人这样的问题，别人会觉得哇，这个问题好那个什么呀。
有一半的情况呢是我真的很想问很好奇，另外一半的情况呢是如果我不问问题，这个桌上就没有人说话，然后气氛就很尴尬。
你觉得你是活跃气氛？
我不是活跃气氛，我就是我
你想让这个气氛变得更尴尬，
就我忍受不了没有人说话，
没人说话，然后你再问，哎，那个你多大呀？我冒昧问一下，你那个什么？因为你之前问过一些问题，让别人开始反感了，别人已经公开在播客里吐槽你，有一个女生演员，
嗯哼，
他说你问他，他说你问他有没有穿内衣。
因为他那天穿了一件我没有见过的那种外套，就是那种看起来很奇怪，也不是很奇怪，就是很时髦。但是我是一个很土的人，然后我看到那种衣服，第一次见到那种，哇，还能这样穿。然后关键他那件衣服穿，就是你是能看到他，比如肩膀这个位置，正常会有一个内衣的带子，但那天我没有看到，就是内衣的带子嘛。
你看不到吊带，你会？
我这很好奇，我满脑就是。
你为什么看到别人吊带你会很生？
我因为正常你会默认别人是穿内衣的呀。
OK。
然后我很好奇，我就觉得哇操，是不好意思，不应该说脏话。我就觉得哇，上海人都好，就是上海这帮脱口秀演员比我们潮好多。然后我又跟他不熟，我跟他很久没有见了，我跟他认识很久，但很久没有见，我想跟他拉近一下关系，但是我又很好奇这个事实，那我就只能问他，就是你能介意我问一下，就是。我也没有骚扰他的意思，对吧？
你这就是骚扰呀！你问人有没有穿内衣呀、啊？你一个这么大的爷们儿问人家女生你有没有穿内衣，
我这么说，比如说你今天穿了一件毛衣，然后你穿一个毛衣，然后你这边有个袖口，那我会默认你会穿了一件，比如说秋衣，比如说你穿了裤子，我会默认，比如李梦洁你穿了内裤，对不对？但如果我比如说我频繁的看到李梦洁你蹲下去起来，蹲下去起来，但你每次都露出来屁股沟，那我就会发自内心的好奇，李梦洁你是不是没有穿内衣？
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你为什么要盯别人屁股沟看呀？
不是，我不是故意的。
我们不是故意，
我知道我说话有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就是那你说这个就是我要怎么排除掉任何性骚扰的味道？告诉他，我只是单纯的好奇你穿这个外套是不是。
你可以先跟他谈恋爱，然后在谈恋爱过程当中，你问他，你说咱们跑这么久了，我问一个问题啊，你之前穿那件衣服里面有没有穿内衣？
这是很难。我现在有的时候觉得，我要是能把这个事儿总结成一个合理的话，然后百度，可能是更恰当的措辞。
所以你在生活里也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
不算是。不是
一个，
对，
就是在演员群体也不是一个特别受欢迎。
对，如果我生活里是很受欢迎，我就不会来讲单口。就是这个原因。
但我还蛮喜欢你的，因为
我
觉得你
人挺好的，我能感觉到，因为我们俩都是那种，
我从来没有，
我不是说你跟我一类人，我不是说你跟我是一类人，你其实是一个挺八面玲珑的人，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该闭嘴。
那倒也还好吧。那我问一下，就是你年纪应该也很小嘛，就是也不是很大，九零后，你还很小，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啊，故人？
我喜欢。说实话，我已经很不记，我这个用这个名字用了十几年了，真的不
很老气啊，一听就爹味很重。
哇，我觉得还好啊，就西出阳关无故人嘛，然后故人聚居处，要我知田家，我喜欢请人吃饭，可以吗？然后
你不 A 钱呀？
但我请人吃饭呀，我不 A 钱是因为我不喜欢算，你知道吗？
这个梗我开玩笑的好吗？
我很喜欢，我这么说，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所以我喜欢拉人一起吃饭。
OK， 好。
但是拉人吃饭以后，我又不喜欢跟人家去讨论分享，说我们今天点什么点什么，那我来买单。所以我经常请人，很自私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请人吃饭，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嗯，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好，你不受欢迎的方面，方方面面呗，反正就是。
对，这其实就是我不太会说话，然后跟很多脑回路跟现代的社会也不太相容吧，格格不入的。就比如说好像我们聊天聊到一半，我不应该突然加水是吧？
为什么不应该？
因为
我不是
我脑子里其实会有一部分觉得不应该。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谈话，就是聊天嘛，就是聊聊你这个身份。你不受欢迎体现你感情方面。
我感情方面跟那个不受欢迎又不一样。我感情方面就是单纯就是我没有那么有吸引力，我没有那么有魅力。
嗯，
我大概现在隐隐约约知道，我只对特定很小众的一个类型，一小部分的女性
恋宠癖。
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啊。你知道？哎呦你，
哎，李梦洁，
你知道？你知道？
不是李梦洁，我发现我明白了，就是
你说，
我说实话，我没觉得这个事儿那么好笑，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长得丑这件事情这么兴奋。这不对呀、啊，李梦洁你是啊？不对，李梦洁你是很少见到我这么丑的人吗？
不是，
我也没有丑到那个地步吧。
我其实这就好像在特定的环境下，它确实是好笑的。
嗯，确实，
在特定的环境
下，就是、你想象的，这确实想象一下有一个女生
环境下，
不是，
我不是，
因为我是一个还挺很容易 emo 的人，也不是很 emo， 就是很 emo， 有点太时髦这个词，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感伤的人。
嗯，
然后有特定的类型的人会喜欢这样的，但不多，而且、
哪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女生一般长什么样？
会也没有吧，我就从小到大到现在也就一两个人喜欢过我，就是还没有多到可以总结出一个概念或者一个抽象出一个类型。
OK， 好的。那你平时你会去用一些社交软件追女孩吗？
其实会，没有，不会用它追女孩，就是我无聊的时候以前会用社交软件找人说话，因为我很想找人说话。
嗯，你在社交软件上表现的怎么样？
还行。就不会，也不会有很多人喜欢我，因为你需要照片，你知道吗？会
你会上传自己照片吗？真实的照片？
你不上传照片，他不让你用啊！
必须真实吗？
他必须，而且你还不能是侧脸，你知道吗？我最好看的一张照片是个侧脸，结果那张照片不能用，你还不能遮挡住自己的脸，你必须得把你的。
你那张照片是什么样的？
给你看，是在宁波时候演出拍的一张照片。
我来看一下。我看一下你社交媒体的主照片。
主照片、啊、
不是就是正常吗？我看一下那照片。
我正常的 我主照片是这个样子，是我之前在那个就那个拍
写真，
对，那个段子
故人拍了写，你写真介意可以让我们的观众看一下，到时候
不介意。然后我给你看，就我最 我最想用的是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看起来还可以，对吧？但是他不让你用，因为它是个侧脸。
这张照片看起来，你就是你要这张照片我们会贴出去。你知道这张照片看出来像什么？
嗯，
这看起来就很好看，但是就很心酸，因为它侧面就能看出一个胖子。你听我说，侧面就能看出一个胖子，就是胖子很容易瞌睡，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就。
但我没有，我当时不是瞌睡，我在想事情。
没有，
我在想事情，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所以别人你会真诚的把自己真实的照片放在社交软件上。
这些就是真实的，我没有修。
我知道嘛。
我说
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我是个挺真诚的。
你不会用别人的照片。
为什么要用别人的照片？
因为
你用别人的照片吗？
我不用，我用故人的照片。
为什么要用别人的照片？你骗别人干嘛？就是我来这里就是因为我很孤独。
嗯。
那我还要去扮演另一个人去骗别人，那很辛苦啊。
我听说你在社交软件上认识到很多看过你演出的观众。
不会很多，但遇到过一些。
嗯，
什么叫很多？超过多少
段？一些嘛，一些，因为概率已经很低了。就是你玩个社交软件都能遇到看你演出的观众，这个很，就是很难得嘛。
还行吧。
他们会夸你吗？
没有，我认识的所有的社交软件上，包括我生活里遇到的女生，就不管跟我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或者是有没有关系不错，他们都不太喜欢我的演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不喜欢你的演出。
对，就是我会带一个姑娘去看演出，然后那场可能我也在演出，演完以后她告诉我她最喜欢的是另外一个演员。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情。
谁？
我遇到过子明，我前女友最喜欢陆子野。
嗯，
然后我杭州的时候认识。
哎，陆子野长得也不是很帅。
陆子野很帅，我是跟他以前一块去讲开放麦，大家讲完下来，然后两个小姑娘直接堵着他给他要微信，然后我站在旁边。
你前女友很喜欢陆子野？
对，我前女友很喜欢陆子野。陆子野看起来，
你跟你前女友有没有因为陆子野生过？
没有啊，陆子野
是我。只要你俩在睡觉的时候，我好笑，陆子野好笑，
不会不 会, 不会，
你会问这种变态的问题吗？
陆子野是我们谈恋爱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OK，
就是会聊，哎，最近野哥怎么样？
OK， 你不会有那种胜负欲吗？
不会啊，这是东西。我能理解他不能欣赏我的。
你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吗？
不会问，不会问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你，我就能接受这件事情。
嗯，
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不一定那么喜欢我。
嗯，我觉得你约出去女生的机会比我还多，哎，因为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经常能听到你又约了一个女生出去约会。然后呢，发生一些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女人也没有那么好，我很少约姑娘出去。
所以你约到一个就会告诉我。
这对我约到一个，然后因为我约到一个，我会把这个因为我大部分时候我的约会都很可笑，我很想把它写成一个笑话什么的，偶尔也能写出来。
嗯，
我算算，能有一半以上的我的约会都被我加工成了某个段子的那部分吧。
嗯，所以约会也不是很多。约会对你来说是一个难的事情吗？
很难，就是因为你没有人喜欢。还有一个是我不太擅长那种，我不太知道人要怎么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建立一个亲密关系。
你能给我们讲一个案例吗？
什么叫案例？
你有律师不是
啊？就是你说我约一个女生
例子，
我也不知道，我大部分时候不知道是怎么
暗宗，你调这一个暗宗上，
就稀里糊涂的就聊得挺开心的，然后问你可以喝杯咖啡吗？然后就一起喝杯咖啡聊会儿，然后觉得还挺投缘的，那就继续呗。
对，
然后总会在某个地方，我发现莫名其妙就结束了。
具体一点好不好？我特别想八卦的心听一听，我们都想听。
你想听什么？就是你见面，然后你聊完天，你开始意识到他对你没有感觉。
从哪一刻就可以意识到？你说什么他就？
我甚至某一次约会，某一次也不叫约会，就是出来认识
嘛，见面。
他走进那个房间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段已经结束了。后面就是形式主义的，你知道吗？就是
因为他很好看吗？还是
也不是，就是他就我就知道他，我们俩不是会对
不是
对头的那一类
的，不是一路人，
对，不是一路人。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那种就是就是我说了可能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个人，但人家没有表示让我知道，就都到这儿。
嗯，你在约会过程当中是一个真诚的人？
我永远都是很真，我在这里都很真诚
啊。
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不太知道界限在哪里。就是子龙你知道吗？就是北京那个，就是硬核那个子龙，他以前跟我说过，
他不是傻逼吗？
但他、
那个、
他年长一点嘛，他
年
长一
点。
我当时还是新人的时候，
收回这句话，
跟我说过一句话，说顾然，你不要见到谁都那么坦诚相待，那么掏心掏肺，别人会很辛苦。这句话我，
别人会很辛苦。
对，因为可能我见到你，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说点今天的世界杯比分，最近的疫情严不严重，就聊一些很浅的话题，我不想跟你做任何人生的很深沉的东西的交流。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开始勉勉强强会学会着克制一下自己。
就是好的话说给好一点的人，
不是好的话就是
真诚，
不要上来就跟人家聊那么深的东西。
那 OK， 好，这是你在感情上也不是很受欢迎。对，因为我之前听过你讲一个很心酸的故事，你在西湖约了一个女生。
那个故事也不心酸吧，就是搞笑一点。我是没觉得很心酸。
那个
你想听，你要讲给观众听这个故事。就是我约了一个女生去看演出，然后也不是，我约了个女生，就是下午约嘛，约到后面基本上就顺理成章就要去看开放麦。演完以后去，就其实到看演出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咱俩基本就是朋友关系，就是吃个饭然后喝个咖啡开开心心聊会儿天。然后再到西湖边上散一散，我还想尝试着再拯救一下这段关系。
对，去西湖拯救一下。你看那个爱情圣地，
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 他突然，我不记得他是怎么说的，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聊到那个话题，就是说，他说的意思就是你，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你现在可以亲我了，我们可以接个吻。
嗯。
那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不对啊，因为我这段关系在我心中已经结束了呀，就是他已经死了呀。
嗯。
那突然怎么又有戏了？我还挺奇怪的。然后，但我确认了一下，他说确实这个意思。
你说，
不，我说，如果我现在
亲
你的话，好像你会就好像违法。
为什么？你哦，对你，
他说他只要他不报警就没有事，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我就亲了他一下。
嗯。
亲完以后，人家跟我说，好像确实也没有感觉。这个关系到这儿，我觉得，这一段我就觉得确实有点，我能理解这个事儿会发生，但这种事儿真的发生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
挺搞笑，
挺怪的。
因为我跟我们其他一个演员朋友在分析故人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他吻技不太行，就是他不会吻。
我不知道，我不去揣测这些东西。
你觉得你？
我确认了一下，我当天没有口臭，以后我就不去揣测。
我们觉得吻就是应该要有一些拥抱什么之类的，我们觉得他没有做到，所以我们觉得这段感情是因为吻技不行。
我不知道，人生就是我觉得你不要去想为什么，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只能接受这个事儿。
OK， 好的，感情不说，朋友之间，你跟演员之间好像也不是特别的。
一小部分演员会还可以吧，
还可以，
其他演员不太行。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很怪吧。
你参加演员饭局，好像你也是那个很容易让这个场子冷下来。
我不知道，我经常发现我坐在那张桌子上，我什么也不说，这张桌的话就会变得沉默，变得非常的，所有人都在就是所有人都像那种经济危机下的那种失业的人在那边就是收拾自己的行李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就坐在这里而已，所以那个丧的那个气儿就已经传染出去了。
因为有时候我会替你尴尬，你知道？你知道最难过的就是，因为我跟故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坐在一起，就是吃饭或者聊天，或者有一些其他人，那故人经常能提出一些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是很好笑，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不说话。我甚至我有一次刻意，就我在苏州的一个饭局上，我真的我知道我有病，我知道我不好，我知道我有，我讲话就伤人，我就不说话，这张桌子上就没有人说话，最后有一位年长一点，这海波，他是不地主嘛，他就说，故人，要不你说一个什么吧，你找个话题吧。
你故人，要不你冒犯一下吧，
对，要不你说点什么吧，你不说这个场景更奇怪。
所以你参加饭局会比较局促一点，你不知道。
我是我很无所谓，但是我能感觉到大家不舒服。
你会享受大家不舒服吗？你会快乐吗？
其实没有享受，
其实没有，对吧？
其实没有。
其实大家快乐，你会更开心。
我当然希望大家开心，但我希望大家喜欢我嘛。
OK， 你跟演员之间有没有发生过冲突？
不多，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大部分时候在冲突快要濒临爆发的时候，我们都能让它冷却下来。偶尔会有。但大部分时候是我的错。
你这样我都不忍心问你。
你问呗，就
大部分都是我的错。
就是我是能觉得其实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比如说处理好。
我觉得你比较出名的一件事，你跟周奇墨。
那个事儿有那么出名吗？
就
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就因为你经常讲，所以我觉得
我没有讲，我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事儿。
你跟我好像提过，就是你在跟我聊段子的时候。
哦，对，
聊周奇墨那个段。
对，
你可以讲一下这个事情。
这个事儿。我觉得
我们不叫蹭他热度，因为我们认识他很早。
我会觉得
他不火之前，
我会觉得因为是我的，其实严格来说是我的责任。
你可以讲一下前因后果。
是他到南京演出，然后当时我很久没看他演出了，然后他讲了一个段子，就是那个买药那个段子。
买药那个段子在节目上有讲。
对，当时还没有上节目。买药那个段子最后的一个梗，我记得是存在先于本质呢？那你又如何定义存在呢？对吧？这个梗很像。也不是很像嘛，就是我当时觉得哇，这个我很少见到的人会聊到这个类型的出梗方式。我然后又很像，这么说确实可能会有点伤人，就是确实会很像 CK 第一个专场的最后一个段子，就那个 why， 比如 everything is nothing isn't， 就是那个小孩跟他的那个对话，他放进了 Lucky Louie 那个，然后我当时也很 很佩服他写出这个段子。
嗯，
我想去拍个马屁，但是我想套个近乎，结果我问出来以后，他可能理解为我认为他是
是。你怎么问的？你说你跟路易那个段子有点像。
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真的不记得我怎么说。你不会记得自己说出来一句话，脑子里立刻记住这句话。
嗯，
但是他当时也没说什么，他回去以后发了个微博，说别人说，打阴阳了我一下。
怎么说的？哎呀，
我哪记得？我不在乎，我不，他的微博后来删掉了。他大概意思就是，不管你怎么努力，总会有人觉得你在抄袭别人。然后就因为那天我跟他就在同一场嘛，然后就有人来问我是不是我，因为估计就是大家也会默认肯定是故人说错了，
肯定是故人把这个圈子又给毁了，
然后就来问我，然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事儿，然后意识到他怎么理解，然后就找他私下聊一下这个事儿，然后他理解，他明白了以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就是语言有的时候是不能够传达你真实的想法。
你有觉得他在抄袭吗？
我没有觉得他在抄袭，我觉得他好厉害啊！你怎么，我最喜欢的两个演员写出了用相同的
出梗方式，
出梗
的，你这听起来就像阴阳。
这不是，我就觉得，我打个比方，我觉得一个人能把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东西放进梗里就很强。就比如说，如果说你现在听到一个人讲了一个贯口，他的贯口非常的有内容，然后。而且充满了文字的乐趣，你也会觉得他的段子可以放在跟乔治卡林的那一段自我介绍的旁边了。
嗯，
对，他们会被放在一个保险柜里。
嗯，
放在这个殿堂的一个保险柜里。
嗯，
你不会觉得这是说他在抄袭卡林或者卡林的，而是他们俩都很厉害，他们俩都能摸到这个手法或者这个内容的边。
这个我跟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对周奇墨有个类似的经历。
嗯，
就是周奇墨
你也犯过傻逼啊？
我没有犯过，我不会像你一样我会埋在心里好不好。我是之前听了他一个段子，就是在2017年那会儿听他专场还是那个什么，听他那个段子当时还挺受争议的，就是别人说他不尊重女性，其实没有啊，他是很尊重女性的一个人。他讲就是他很难跟一个女生，就是大概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跟女生，我当时再难过，我只要跟她在一起，我就会想到一些不好的想法，比方跟她抱在一起怎么。这就是路易之前也用过类似这样的
You are like Angel
就是你就是那个段子呢，
因为是同一个前提嘛，
对，大概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时就哇，我不是觉得抄啊，我真的就哇，他们好像都是我喜欢的那个，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东西，就是他可以真诚的说出来，
他都是你喜欢的那一类，就是你可以说一些你真的在想，
真的在想的事情，
不可以说的话，
平时不可以说的话，我觉得，很宝贵。就是我在国内看到一些很宝贵的特质，但是后来他那个段子没法，肯定不讲了，因为他出名了，不讲了。我很喜欢他，你还有跟其他人？
还有跟挺多人的，比如说，但我身边人没有什么人，很少有人没有跟我发生过冲突。
嗯。
发生冲突是很正常的，人跟人就是不一样。我跟 Rocky 关系很不错，但是他会觉得我挺傻逼，我也会觉得他挺傻逼的。然后
Rocky 是一个演员，
我跟孙玉还吵过架。
嗯，
就是他是现在无名的老板嘛，
嗯，
大家做事风格上会有差异。
嗯，
后来我就意识到，我以前会觉得这是挺伤感的事，会觉得啊，后面我们俩感情不好。后来现在不对，人就是不一样。
嗯，
那不过我们俩一直是因为。我们俩之前接触的不多，你明白吗？就是我以前在南京，你在杭州，现在我在杭州，咱俩以后天长地久，经常接触的，天长地久有点过分。
嗯，
如果我们俩经常接触，也会有迟早会有矛盾的。
你觉得我们
俩上次因为你那个段子的事儿，不就其实差点吵了一架？
嗯，
就是会有一些分歧嘛。你不至于吧？我一提这个段，你的鼻子抽了一下，有那么生气吗？
我没有生气，我都快有点忘了。你怎么看我？因为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你觉得
我对你以前的评价保留到现在啊，就是你的脑子其实很快，但嘴没有那么快，然后你是个有那种农村的出身的那种土味的真诚的人，这是一种很好的特质，这是一个很符合这个时代气息的一个。
你说话很脏哎，
不，这不
农村。 就土味。
不，你仔细想想，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在骂你？是因为你觉得"农村"这个词是伤人？
我没有觉得，
我
因为我觉得你看得很准，我就是从农村。
就是某种来说，你跟我父亲那一代人是有点，跟我父亲那样的。
我像你爹，
就是都是，就是你就是小就是小地方出来，然后来到大城市，就是第一代移民，第一代移民。
确实是我家第一个，
你是一个第一个跳出龙门的人，
对，跳出农村的，
就是你知道一些城里的玩法，也知道，但是你又以保留身上保留的那些你洗不掉的乡村的特质，
所以你继续好不好？你
就是你在城里你会觉得啊、哦，这帮城里人你会看不上他们，因为你是爬出来的人，他们天生就在那里，他们跟你其实比起来，你会觉得他们身上欠缺了一些你的身上的一些特质。
我觉得他们欠缺一些真诚，
你会觉得他们有点虚伪，
嗯、
觉得他们有点娘炮，
嗯、
觉得他们有点矫情。
嗯，
但是你回到村里面，你会觉得、哦、
别人又会觉得你矫情，
对，别人会就觉得你的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洋气，会觉得你这个人特别的假，就是。就是讲过就讲究，
对，
然后你又会觉得他们不文明没素质，对吧？这是很正常的，
这
你
这好割裂呀、啊、
这你永远在这个夹缝里，我觉得农
村出来就是这样，
对对对，
很割裂的，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觉得你这样的人，我喜欢你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跟你有类似的处境嘛，
就是、你也在农村，
我是第二代移民嘛，但是我、嗯、因为我父母的原因嘛，所以我其实我对我跟老家的那帮就是人也没有断掉联系，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彻底的城里人、
嗯、
但是我在城里我又会觉得格格不入、
嗯、
但是在老家我也觉得格格不入，
嗯，所以你对我的这个评价还是一个挺好的评价，其实
我是觉得很好的评价，你要是觉得伤人那是你的问题，
没其实还挺好的，
嗯
嗯，
这你很擅长用去真诚去赢得别人，这是我就是就大家我们俩都挺其实某种意义上都不太正常、
嗯、
但是你的好处是你观众是能够喜欢你的那一部分的，我当我把我真实的想法想出来的时候观众不一定会喜欢我，
嗯，
这就是我很羡慕你的一点，
是不是因为你在农村生活的少？
不是，是因为就像你说我爹味儿比较重，
嗯，
这你我不知道，你虽然其实也
很爹味儿，
就是很
我爹味，
你会有很多价值的东西，
对，
但是你不说，你知道你很狡猾，你知道不说，
我很装，我很有那种爹味儿，有时候会有，但是我不最好就是我不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会挨打，
我做不到，我
你做不到，你不你知道说了会挨打吗？就比方说，我认为女生，我认为女生在自己经济范围之内不要去追求一些物质上的东西，我认为人生比较重要的东西是比较，就是从钱这部分来讲，我觉得过程很重要。
其实没有啊，你仔细想想，我一直认为我是我身边认识的大部分演员里最没有态度的人，
嗯，
我主观上没有什么态度，就因为我永远不自信，我不确定我的想法是对的。
你不自信吗？
对啊，我你
哦，你是觉得哦，对
你仔细想
想，那天跟
我
说，我
的大部分的段子里，其实我没有什么批判，或者是没有什么判断，
因为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是对的还是我是对的，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不确定我是对的，我算哪根葱啊？
哦，你是这样的，我在你看来是我觉得 OK，
就是你会觉得某些人比你笨，你是真诚的这样觉得的，我不是，我大部分时候我觉得。直面一段冲突，我觉得他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一个成年的有健全一个人类有相同的软容量，
对，所以你
是他有他的理由，我有我的理由，我不一定对，
我觉得你是个更高级的，就是你比我就是我有时候就是有一点，
但你这样活得会容易一点，
对，我活得会容易一点，我这肯定是不好，你比方说怎么说话的人我就不喜欢，我不喜欢了之后我就跑，
你不一定会跑，你会在内心给他打个标签，
对，我打个标签，我说 OK、那我跟他直到这一步，
我会给他找点理由，他可能他的成长背景是这样的、
嗯、
可能他出生的地方、
okay、
我因为我经常我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是像你这样、
嗯、
我比如说我以前会觉得一个人吃饭说我吧唧嘴、
嗯、
他就很差，
哦，我不会这样，
但是我后来会觉得哦，我后来开始理解哦，可能他的家乡的文化不是这样，可能他的生理结构不是这样，
嗯，
甚至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自己吧，就是
嗯，
给他找点理由嘛，
嗯，
这样就能跟他关系更好。
OK， 好，你很少赞美同行，
这
是你
这是我害怕的事，这是我害怕的事，
为什么？
我害怕我只能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就是我只能看到别人不好，就是。不够好的部分，
嗯，
但是人家能爬到那个位置，或者能有一席之地，
嗯，
那必然身上是有优势，有不可替代，或者说有很厉害的部分的。
嗯，
你应该去学习那些东西。
嗯，你是不太会去用社交赞美这个事情，是你觉得你不赞美是因为你真诚？我觉得，因为有些东西不值得赞美。
我偶尔赞美一下别人，结果你也看到结果了。
OK， 哎，这个圈内有什么你看不上的事情？
看，没有。我现在觉得这个行业比我这个行业那么大，它比我要大，我没有，我凭什么去看不上什么什么？哦，如果真的说有什么看不上，我很看不上有些人看不上这个行业。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演员，或者是特别是可能不一定是新人演员，就是有些人会吐槽说脱口秀演员巴拉巴拉都是一帮什么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怎么地。 No， 就是他们比如说会觉得脱口秀演员就是在卖惨，就是
脱口秀演员就是一些在其他行业混不下去的。
对，不一定，
这个，
不一定，那是因为你认识的演员不够多，你不够了解他们。有些人会说啊，这些脱口秀演员在台上卖丑。不，你没，那是因为你看的演出不够多。可能这个行业的可能性太多了，所以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立场去评价？当然我肯定会评价，但你让我认真真的思考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没有资格说，我说的那些话都是piece of worthless。
那你有没有什么疑问？我们聊聊你的疑问。你在这个圈内，或者说脱口秀圈、喜剧圈，你对这个行业也看了很多。其实你看多，你从脱口秀火看到现在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火，或者比较稳定。
是吗？这个行业要完了？
没有没有，我没有。
我知道你是老板，我是个演员，我看到了角度是很狭隘。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聊？
我想知道，第一个，我没有遇到过我可以学习的，就是可以那种套着学的。你说，比如这我的点直接说，比如说杨波，你能知道他就是在模仿，
在模仿
某一位，在模仿那里。比如说，你能看在某个演员上看到他是在某一位伟大的终点的演员的路径上在学习往前走的人。我想知道我这条路，就我可能知道我的路的尽头是可能有，包括有可能会有 Louis C.K.， 可能会有谁谁谁。但我想知道，在这个中间，比如说我第一个台阶的前面有谁，我没有找到这个人。我经常会在各地问，就你们有没有看过跟我相似的国内的演员，我想去跟他学习。我想就直接问他，就是你是怎么创作的，你有什么创作的技巧可以教我。我没有遇到，这是我害怕的事儿，就是也是我，这是我害怕双方面。我又害怕我其实没有那么特别，但我又害怕我特别到没有人可以教我。
你特别到没人可以教你，不应该是一个更那啥的事情。
哇，那很无助啊，很无助啊。你就想你自己去试错。终归走一条被验证过的路是跟。
所以你想问我，就是你可以去学习谁，或者是有没有遇到像你一样的？
就是我，对，就是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如果你现在让我去模仿谁，你就希望我在国内，你觉得有谁是跟我走同一条路，然后同一个细分市场，然后做得比我更好的人？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在人格上你非常的独立，就是我没有碰到像你这样的人，但是我有一个我自己的想法。你人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有趣。这个有趣就是你走到哪里会有一些
怪事
发生。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舞台上没有看到你这样，我在私下觉得你把这个喜剧的氛围，把你的这个人活得很，就是你像路易 C.K. 在生活里的，在《路易不容易》那剧里的路易 C.K.，
但我不像台上的，
但你不像台上的路易 C.K.， 就是你在生活里，让我觉得你就是路易 C.K.。
我不知道，我有时候在想到底是我遇到了我在那个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剧，所以变成了这样，还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会喜欢这个剧。
对，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你很丧，然后呢，也想做点事情，然后老是干不好，老是就想问问别人，别人也很生气，别人也不喜欢，所以谁都很讨厌他。
因为很难说，就是你做一个事儿很好说，但你在台上让观众去理解你。
对，我觉得，你问我说你的路径或者什么样，我觉得你的路径就是舞台跟生活统一。
嗯，
如果能统一的话，我觉得你就成了，方可大成。
不好说。
对，我觉得是这样。
不好说。
嗯。
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会好奇，真的有观众喜欢我吗？我问我现在经常，我有几个相熟的俱乐部，我会跟老板认真的问，就你的观众里真的有人喜欢过我吗？
总之没人告诉我，我就喜欢故人。总之没人说过这样的话，没人找我说过。
很少有，
肯定是有
个别吧。但是我觉得是我不够好，就像你说硬实力不够，还是可能我就是注定没有，就是我的受众就是很狭窄。
嗯，我觉得也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在舞台上，就是没有把你最宝贵的东西展示出来，大家没有发现这颗珍珠。我觉得如果你展示出来的话，你一定会像路易 CK 一样。就是我喜欢路易 CK， 我不知道他生活里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他生活里可能就是他剧里演的那样的人。
那肯定不是。
我知道嘛，我觉得剧里的他跟舞台上的他是一样的，跟那个专场的他是一样的，因为有很多段子他会把拍成电视剧情节，就是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会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每天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入行啊。觉得我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入喜剧这一行啊。
我觉得你入了呀。
我觉得一个喜剧演员就是应该是我给你一个素材，给你48小时，你能写出一个，可能质量有浮动，但是你肯定能写出东西来。我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5年了，你已经入行了。
我每天都担心，哎，我有没有可能就是会就是运气好，可能能赚到一点钱。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进这一行。
我觉得你能坚持5年，证明你最起码是可以靠这行给活下去。
那倒是。但有一说一，你会在这个行当里，你难道没有见过那种就是虽然能赚到钱，但其实你内心会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进单口这行的人吗？
有吧，我有一些我觉得他不够。是这样的，我一直有一个很尖锐的一个想法。我尖锐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成事儿，你能不能成为像路易 CK 这样的演员，你能不能成为像 David Chappelle 这样的演员，我觉得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的人的性格。我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有那种踏实肯干，就是执行力或者什么我要干嘛的那种，或者说敏锐，你得全部综合在一起，你才可能成为最顶尖的那个艺术家。我觉得那些就是我现在对一些演员，你问我怎么看一些演员，我都不去看。为啥？你又不努力，你又讲的一般，我不觉得我跟你5年之后还能在一个，
不折腾，
对，
他不愿意扑腾，
他不愿意动。什么叫动？就是行动力。
这就是我
这是我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你别看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在做演出，那在我看来你根本没有那样的机会。我之前跟我们的负责演出的同事在说，因为有很多演员经常迟到，经常爽约，经常不记得他的演出。你问我他们是好的脱口秀演员吗？我不可能，在我这里就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是好的脱口秀艺术家，不会这样迟到的，不会这样不在乎别人的。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我能感觉到很多演员他们。这是我唯一一个，你要硬说我真的有点讨厌这个行业的一部分现象，就是我是跟着单立人 IC 他们，他们那个时候不管你讲的好不好，他会给你灌很多鸡汤吧，可以说告诉你你要认真的，这个舞台的就这个小台子的背后是多少人的付出，
这个小台子背后就很重要，
就你在台上讲1秒钟背后是需要很多人为你付出的，所以
你
得为他们把这个说好。
行
业，对，为这些观众的行业。但现在很多人演员会有一种就是，啊，反正我收这么多钱，这十五分钟嘛，反正这场演出也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拼盘，
嗯，
我只需要，我只要随便演演，反正观众也分辨不出我有没有很认真的演，
嗯，
我就这样了，
嗯，
这种感觉，这种我是第一次，我觉得你每一场演出都应该全力以赴，
嗯，
因为我是很喜欢舞台这个事儿的，
嗯，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第一那是钱，
嗯，
你要敬业，
嗯，
第二。我很喜欢这个行当，所以我觉得我理解不了为什么会有人干这个行当，
嗯，
却不喜欢这个行当。
嗯，是，我觉得很
这是我唯一一个可能，我隐隐约约觉得我应该是对的一件事情。
嗯，那我觉得这就是你可以坚持五年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你最起码是尊重这个舞台的。我觉得淘汰谁也不可能淘汰这样的人。就是这个行业
建立基岩。
哎，你是觉得有些演员没有想象那么好？你觉得，那我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就是真正好的演员本来就很少呀。
对啊，就是一个客观事实是。
对呀，
我们俩虽然在这儿说 Louis C.K. Dave Chappelle 周奇墨，但是
他们已经是全球最好的。
对，但从概率上来说，我们俩。大概率我们俩就不会走到那一步。
嗯，
你可能这就是我今天你给我发了一篇文章，
嗯，
David 写的那个，就是六个级别，
嗯，
就是其中有一个演员他干了十年，
嗯，
但他的主打秀只卖出七张票，
嗯，
你说是他能干十年，就像你说他能坚持十年，他一定他肯定比我强在这个事情上，
嗯。
但是他也一事无成，
嗯，
也不能说一事无成，他没有那么大的，至少他不会，没有一个脱口秀演员进了这个行当的城市，我只需要成为一个十五分钟的永远的拼盘选手，但注定就是有人会停在这里。
对呀，
我的担心就是我有，你应该已经突破这个级别了。
我觉得我已经从只是拼盘演出到了专场的演出。
嗯，对，但我会害怕，我有没有可能一辈子其实就停在这儿？我不会更好。
嗯，
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就是我只是希望你们鼓励我，
嗯，
但其实这种鼓励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但我觉得鼓励还是有用的，
心理麻痹一下。
对，鼓励还是有用。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喜剧审美认为啊，可能我的喜剧审美比较固化，我认为真实的东西是最好笑的东西。
对，就是你没办法做别人。
对，所以我觉得你的真实的生活就很滑稽。这个滑稽就是我觉得充满了傻的那些元素，就是冒犯别人，然后别人讨厌你，就是你再冒犯别人。
我有的时候会在想，如果我们的观众的人生稍微，就是我们的观众现在人生是在上坡路，大部分观众是年轻，然后学术读过书，经济水平还可以，时间也多，但他们人生不会一直这么好的，我会经常这样想，他们人生不会一直这么好的。
我知道。
等他们对吧，失业、离婚，老了，他们像我，就我现在在这个行事业，世界是落伍的，但你们虽然现在是时髦的，但你们也是，
我现在也不时髦，
就是你的观众至少是挺时髦的，但你们注定也会有落伍的那天，
对，时代的嘛，
等你们被淘汰那天，你们可能会就喜欢我，
我觉得就时代型选手呀，你卡姆这样的，
嗯哼，卡姆在我父亲那代人眼里就是这人怎么这么疯癫。我父亲很喜欢 CK。这是我第一次，我有一次拷一个文件，用一个 U 盘拷一个文件在他电脑里，然后我 U 盘落在他那儿，他拿着我 U 盘，然后里面有几集那个 Louis CK 的专场。他看完以后跟我说，你以后就要，你这那个人长得不错，你以后长得要像他一样好。我心想，爸，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他看了 Louis CK 的演出。
看了 CK 演出。
对，我觉得 CK 就是一个。就是他会让大部分人喜欢他，
就是他把自己的那个东西处理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挺好。
我还给我父亲推荐过王胜的专场，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
你父亲有没有跟你推荐过小沈龙？
没有，我父亲给我推荐过那个 Yumi， 就是那个黄阿丽的低配版的那位，也不能说低配吧，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位女士嘛，她给我推荐过她的专场，演这小段吧， 我其实很希望他能够理解我，我在干这个。他我家里人一直都觉得我在干这个就是胡闹。
嗯，
是。
那我觉得你父亲已经理解了。
也没有那么理解，因为
他只要认可路易 CK， 那我觉得。
但是我没有办法，我现在不是这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我父亲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啊、
是我没有厉害到让我父亲相信我可以。
因为你才27、啊，路易 CK 妈的得30-40多才。
路易 CK 37岁出了第一个，就我们看到了那个专场，他之前还会出一些 HBO 或者网一些小段，但是没有那么火。
对、
啊，但是他37岁也成了呀。
哦，你还有10年。
对，我给自己的计划就是我还能10年，这10年之后30多岁，如果真的不成。但说实话，你都干这行干十几年了，
你怎么会离开
这行？也不可能离开这行，
啊、
你也不会干别的，
你也不会离开这行。对，这行就是喜剧，我觉得就是毒药。
哎，我觉得喜剧就是成瘾，像成瘾物质一样，就是你一开始就你我一开始只要每个星期去讲一场开放麦，我就很开心。
嗯、
但慢慢的，我发现它一点一点吃掉我所有的时间。
对，
你
它会吃掉
你在
你
上班的时候开始不琢磨上班的事，开始不琢磨怎么晋升，开始想我要写段子。
嗯，
然后。我后来我把我开始周末开始商演，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但是我慢慢的又开始侵蚀我周工作日的时间，因为你周末要商演，所以你公周末就没有时间开房卖，你想继续好就只能工作日去开房卖。
嗯，
再后来我把工作，现在我不是半全职的状态，就是我律师不用坐班了。
嗯，
我以为我可以白天做点案子，有案子。
是不是他不想让你去坐班？真的
不是，他确实是，我领导确实觉得啊，你这样老是搞演出嘛，然后
你还不如不上班，我少给你点钱，你该做的案子来做。
就是，其实就是我不上班，只是律师的体制导致我可以独立。
嗯，
我以前觉得啊，我可以成为那种做做案子，然后
做脱
口秀。现在我发现也不行，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有些朋友案子摔到我这儿了，我会觉得这个接这个案子我赚了一小笔钱，但。这笔钱会浪费我很多时间写段子，
因为我们刚才有聊到说你朋友什么不好什么不好，但是 你为这个圈内其实做了很多事情，这也是我觉得你为圈内做了很多贡献，比方说一些抄袭的事情你会帮忙发声，从律师的角度，还有一些演员有经纪约的纠纷的时候你也在帮忙打官司。
对，但实话说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给我的钱其实很多了，5000-10000其实很多，但对我来说我光靠他们这些活是活不下去的。某种来说打官司的成本就是很高。他们不找我可能确实也找不到很好的律师。
Okay.
自己人嘛，有的时候说话容易一些，然后我做案子也认真一点。所以这也是我现在保留律师身份的原因，就是
希望为脱口秀打打官司。
就是这个工，就是律师这个工作，如果你不考虑以他为，不需要用他来养家糊口，其实很开心。就是你身边总会有朋友有麻烦，然后他们有麻烦，你可以帮他们解决麻烦，这个过程我很喜欢。但是当你需要靠他挣钱，你需要从你的朋友的口袋里捞很多的钞票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愉快了。
那正常呀。好，这是我们喜剧演员故人的一个
故事，
就是这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就是我觉得他很有特点，虽然别人骂他，但我觉得还好，那就是他最宝贵的地方。哎，作为演员，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个段子，来讲在我们的林梦洁会说笑这个。
这个段子我现在讲的不多了，就是我
讲不多，
是我第一个写的，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
第一个段子，朋友们，他写的第一个段子，第一个段子。好，你看着镜头讲吧，好吗？你想，
是
看着我讲也可以，都可以。
我以前追过一个姑娘，然后到那时候还在读法律，我给她买个耳环，我想，但是我真正是这么想，我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如果你要享受售后三包服务，需要提供交易凭证。所以我就开了张发票放进了耳环的袋子里。你能想象那个姑娘收了耳环的样子吗？顾人，这个耳环是不错，但这个发票是什么意思？你指望我给你报销了吗？然后他支付宝给我打了800块钱，耳环是780块钱。我第一次知道谈恋爱还能挣钱，我想没必要，我很喜欢你，不要这样，我就给打了1000块钱，他就给我打了1500块钱。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已经跟爱情没有什么关系了，对吧？我就给他打2000块钱，我们俩开始 battle。最后事实证明，这个姑娘确实比我有钱。这最过分的是，我每次把这个故事讲给一帮脱口秀演员听，他们没有一个人关心我最后有没有追到这个姑娘。他们关心都是， 你挣了多少钱？啊，我挣了2700多块钱。这然后今年我来杭州以后，我又遇到这个女生，然后她从国外回来，然后开始在杭州上班，我们俩吃了顿饭，啊，吃饭之后她跟她讲个这个故事，她也很开心，她跟我说，嗯，顾仁谦，你知道吗？那个耳环我一直留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耳环还给你，你吧，这段就这样。
挺好，这是一个很好段子，感谢顾然，这是他5年来最好的段子。这是他第一个段子好吗？非常感谢顾然啊，欢迎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给我们订阅转发点赞给我们留言啊，喜欢我们来我们线下看我们的演出非常开心啊，你们想聊的话题也都可以通过节目告诉我，谢谢你们，拜拜，再见，拜拜。
否定现实让没人在乎你的痛苦，嘿，否定现实让没人在乎你的痛苦。